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心经这部书啊，流传于世是很广的，共有14种，有14种心经的译注啊，不是讲义就是翻译的。而今世事之无常变异，就今这个时间啊，和这个社会的事情啊，一切事岁一推，加上各种不同的变异呢，所以有些被破坏，有被战争破坏，有火焚烧，有些偷盗等等，有些在外道的手里遭到残缺。那么现在唯存于世的呢，只有7种译本了，只有7种了，这7种才叫正宗，其他都不叫正宗。当然这里先说清楚，不包括藏文。那么这7种即是姚琴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，玄奘法师译的，就是陈玄奘法师，你们所谓的唐僧唐三藏，也叫他唐玄奘，他叫陈玄奘。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法月重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宋师护译的佛说圣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般若共利言等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智慧轮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法成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此为存于世的7种版本都全部保存在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，全部一起收在里头去了，拿来库存起来，封锁起来，不给人。中国唯有的就只有3种，这3种即是鸠摩罗什译本、玄奘法师译本、宋师护译本。那么这3种从哪里来的呢？它是属于清代龙藏所收的录抄本，就是白龙三藏里头收下来的、抄下来的，还不是真正的日本的那么几种。心经还有藏文译本多种，此不一一述之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去讲解它了。其他现存的杂译本中内容与玄奘法师译本一样，他们所译的跟玄奘法师的都差不多，其中只有唐义净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经咒的后面多加上了51个字。那么他加的这个文是什么呢？加文为诵此经破10恶5逆95种邪道，若欲供养10方诸佛，报10方诸佛恩，当诵观世音般若100遍1000遍无间昼夜常诵此经，无怨不果。就是这么一些字，就是与现在的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差异的地方。由于现有之译注与玄奘法师译本无异，没有差距，完全是一样的。加之玄奘法师译本流传最广，他的译本在整个世界上流传相当广，现在到处都是他这个书，尤其是唯识法相宗是除他的东西，基本上其他的都不要，故此即以玄奘法师译本而讲。所以这个经的讲法呢，就以玄奘法师的译本来讲。为什么要用他的讲？因为经过历代高僧大德鉴定，在心经译本当中啊，他的最正宗，所以我也就取他的译注了。而别的译本有的地方难免有些小小的差距，所以我就不取。古德门讲经有多种讲法，古德门讲经是很复杂的，各种讲法都有。那么我今天呢，也有很多讲法，虽然有很多讲法，我按最简略的来给大家讲。在古德当中呢，他们大部分是分宗派，然后立律选讲的，先把律仪定出来，律法定出来，再来选讲。如果说天台宗讲经，就是只讲经题的时候，要先讲5种玄义。这5种玄义呢，一就讲释名，二呢就讲变体，三就讲明宗，四就讲论用，五就讲判教。另有宗派更详细者，详细的讲法如华严宗就要先立10门分别。一 教起因缘；二、藏教所设；三、义理分歧；四、教所背基；五、教体浅深；六、宗趣通局；七、部类品会；八、传义感通；九、总是经题；十、别是文艺。像这样讲下去，一下就确实无法讲了。如果按照这样讲，专讲经题也得讲十来天，照我来说，起码也得要讲个十多天才讲得完。因此呢，今天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以最简单最明了的讲法，以经题为一部分，以经文为一部分，这两部分又以量中量略讲法来讲。但是量中量的略讲法呢，我准备给大家深入一步，就是说多打一些譬喻变体之用，超越我所著的心经讲义来讲，今后大家就更便于学习。古德大师们唯在讲经题中就有广中广、广中量、量中量三种讲法。心经经题如以广中广来讲，人讲一辈子也是讲不完的，不是一辈子的问题，因为广中广是没有界限的，任其所说，万物一法皆无边际。广中量也得讲三五年，那么以广中量来讲呢，起码要讲个几年才讲得完，三五年是不在话下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最简略的、简明的，加上一些简单的譬喻，而且在这种譬喻当中，有的该省略的，比如说有些句法、语法该省略的，我就省略了；有些不必要听的，怕把正题拉散的，等以后再说其他的佛法的时候，又再给同学们开示，重要的就必须给大家阐明，目的呢，就在于让人了悟般若智照实相之境，目的就是使你们明白般若的智照，就是智慧圆融之照而得到实相的境界。什么叫实相？有些同学开始坐飞机了。实相就是你们学佛啊，要得到的真正的这么一个圆满境界，不生不死的境界，这么一个实相。在未正式进入讲义之前，先请诸位善者诚意敬诵《心经》全文一遍，以资了解章句助其功德。首先，诸位同学尽心尽意地跟我一起，为了把章句了解懂，我们共同信受奉行地来念《心经》一遍，以知其内容和章句。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 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在座所有一切弟子，悉皆能在此时听我借心经宣说解脱真谛中，得到宇宙人生真谛之理，而证到超凡入圣之一缘。第一部分，借经题而说法。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，借心经说真谛，从心经经题开讲。就借经题开始说我的法。我的什么法？十方诸佛体皆同的解脱法，宇宙人生真谛的无为法，不生不灭福乐长存的无上大法。经题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这么几个字就是一个经的题目，它就叫经题，共分六段来讲，把它分为六段。第一段讲经缘经题总别通义，就是说经的来源和经题的总相和别相。就好比我们走一条路，共同都走这一条路，这就是共同的目标，称为总相。那么别相呢？有些人喜欢走旁边，有些人喜欢走中间，有的人呢喜欢开个小轿车走，有的人呢就干脆骑自行车，还有步行的，乃至于有残疾人跪着走的，这就叫别相。就是说义理之通觉而有异变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总别的通义。第二段讲般若两个字，第三段讲波罗蜜三个字，第四段讲多一个字，第五段讲心一个字，第六段讲经一个字。那么多字一个字呢，在古德门所著的其他书上基本上没有单独把它分开讲的，我把它分开了。为什么要分开？因为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的真谛如是，应当分开。哎，这不是我自赞毁他啊。说到这儿，我就要告诉同学们了，我们学佛法首先要求断我执。那么上师在这里给同学们讲佛法，就口口声声的我我我又如何我又如何，这不是我见不我见的问题，我在这里要给你们讲清楚，释迦牟尼世尊不但没有我见，而且是正道无上正等正觉的彻底圆满的顶级大圣，他在说法的时候处处都是我，所以这里要先讲清楚的啊，不要产生了误会，如果误会了，你们反而得不到加持了。我只举一段释迦牟尼佛曾经这样说，以前我跟弥勒菩萨一起学法，该他先成佛，但由于我比弥勒菩萨精进，所以我就提前成佛了。这难道说他是我见我执吗？不是，就是说不给你们讲啊，你们就听不懂。因此为了告诉同学们真实现象，所以说必须要把真实之理讲出来，你们才听得懂。那么今天在讲心经，难免会遇到很多这类的问题，大家要以正确的观点去领悟。现在为大家说经缘经题总别的通义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题，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么八个字是经题，就是这部经的题。此经是什么经呢？是大乘经。经里面要分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当然还有密乘。那么它是大乘经，是无上经、无等等经。什么叫无上经？这个话经常都在说，可是有些同学们连这点都不理解。无上就是说高到了顶点，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凌驾于它之上，就叫无上。上面没有东西了，无等等，没有任何经书可以和它齐等，就叫无等等。因此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无上无等等经，你说多了不起？你们的福报有多高？佛所说大藏圣教的心印全部收摄在这个心经里头， 尽收其文，含摄大部般若600卷之要义精华，而非独立经藏全文之句，尤为般若的心印。他把600卷般若全部都含摄了。般若不只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不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不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是有600卷的心印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但它并没有立很多的文字，是很少很少200多个字，就把经藏的全部内涵都收进去。他就把整个佛的真谛，把佛的心印都收进去了。所以这个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重。在教典中有这样的说法，一切经中般若经最大，因为般若经是彻底说透了宇宙人生及万物的真谛，我与万物的本来面目，万物的真谛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一切有情无情一切物体的本来面目，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他们的本来面目。我这儿面前的这支钢笔，我就以这个钢笔来举个例给大家听，它是不是钢笔？它本身不是钢笔，它外表做的形体是因缘聚合成了钢笔，因缘离散就没有钢笔了，那是啥东西呢？就当体而论，它是塑料吗？铁吗？镀锌吗？以及水吗？颜料吗？无非就是这几样东西。它本体不是钢笔，你只要花上10秒钟，它就不是钢笔了。拿一个石头来噼里啪啦把它打烂，然后捡一个渣问你这是啥东西，你马上就会说，这是个什么渣，或者是塑料，或者是铁。其实塑料铁也非实有，也非本体，所以我们要找它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说它本身不是钢笔，我们人也本身不是我们人，每个万物也本身不是他们自己，而有一个他们真实的不生不灭的他们的本身。般若就专门帮你们挖这个东西，这个本体挖到就能了脱生死，就不生不灭。所以这个般若经啊，是阐述人生宇宙万物之本来面目，这本来面目是没有生死的。所以般若经最大，般若经称为无上，在佛说的一切经中以大乘法为最高最大，这是高僧大德们都知道的，而且修持好的以及经教熟练的善知识也晓得，又以般若波罗蜜多及其经典最为精要，就是说大乘经最大。但是般若波罗蜜多和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是最精要的，此经又是一切般若经中的心要，故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中之经，法中之大，无上之经也，就是说是经中的精华，经中的心印，法中的大法。了彻本来面目，能悟到真谛就最大，没有悟到真谛它就小，乃至于就小得无影，无有受用。所以听这个经，一要有恭敬心，二要认认真真的听，听完以后还要回去看，自彻自悟。这里面啊，悟境很深，千百亿万个差别。我告诉你们，但愿你们听完以后有彻悟的境界。此经乃观世音菩萨所说，不是佛说的啊。也许你们听我说出这句话会大吃一惊吧，因为你们所知的是佛说的，而非观音菩萨所说。但是今天你们必须要明白，你们不了解真实的背景，连我是谁你们也不晓得，只知道我自称惭愧者。等过十几年后，你们就知道我这个惭愧者讲说的法才是真正的宝贝呢。因此你们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观世音菩萨讲的般若之心印，全文共计260个字，文字虽然简略， 但意义完整丰富，一点都没有缺憾。可以说八万四千法门之终归最后目的，应该是说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统摄在这里面，并且最后的目的个个都不能脱离般若，不离此经心印。心印，什么叫心？心在我们人来说，人人都知道有个心脏，心脏一挖掉就死，人的手臂可以锯掉一只，腿可以锯一只，眼睛可以挖掉一个，但是心脏不能挖掉。在人体，心脏这么重要，那在经中，心经为心印，不管你什么法，无论何宗何法，不管你哪一个宗派，只要离开心经的这个心印的真谛啊，就不可能得到三身四智之果，或者是四身五智之果。那么什么叫三身四智之果呢？我们学佛法，首先第一要求我们证到法身，法身是无相的，证到以后就可以不生不灭。但只证到法身是不行的，还得证到报身，报身就是圆满的报身。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八十种随行庄严，六十四原因，就是佛的圆满报身。如释迦世尊现在处在报身佛土，就是报身。正道报身还要有化身，一个身体可以分成很多个身体，这个地方讲法，另外一个地方也要讲法，这就叫化身。那么四智呢？佛法处处要讲智，智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指的无上智慧、无垢智慧、最高智慧，不是普通的世间聪明智慧，是专门拿来斩断生死的智慧。浅说是有四智，即是大圆净智、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，每一个智就要讲一番道理给你们听。但是在这里，由于你们不懂，你们只晓得有三身四智就够了，以后再来细细的给你们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总而言之，达到佛的境界就要证到三身四智，罗汉就不行。虽然有神通变化了脱生死，但他们是小乘，辟支佛、圆觉、声闻，是这么一种境界，具备法身境，但是报身和化身是不行的。到了甘慧地菩萨的境界，才能一个身体分为两个身体，这是甘慧地菩萨。甘慧地菩萨以上才开始分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直登到十地，以后直至十二地，再入证等觉妙觉，等于佛妙于佛的觉量，然后才是彻底圆满的佛菩萨，是这么样一个过程。所以说学佛法、学心经的目的，到最后的圆满，是要达到三身四智的境界。因此此经为成佛之指南、立生之法宝，特为大气之流，发大乘心者而说。这个经书呢，是普通人不能听的，是专门为大气、大根气、大法气的人讲的，为发大乘心的善知识说的，不是为发小乘心的声闻、缘觉、罗汉说的。你们不简单啊，你们发大乘心，因为这是为发大乘心说的啊。大乘心就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要考虑整个众生的利益，考虑世界的利益，哪怕忘我舍己，都要把整个人类、其他人的利益照顾到，要成一个善良的善知识。心经这个道理啊，它的心印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法王也好，什么仁波切也好，或者是诸古高僧在家的大德居士，必须都要去领悟内涵的地。那么什么叫做法王呢？法王是在旧社会、古代、元明清时代都在封，是皇帝封的。比如说大宝法王等等法王，张家呼图克图法王等等， 还有寺庙上的法王，是封的寺主。还有一种法王呢，像宗喀巴大师就不是封的了，莲花生大师也不是，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中之王，因此就叫法王。一代宗师也该称法王。仁波切呢，就是活佛，再来人前辈子修法，又经过转世成为再来人。还有就是诸古，诸古就是应世者，也是过来人的意思。高僧呢，具有一定的功夫和德行教戒的，就叫高僧大德。在家的居士，你们都懂了。在座的只要是受了居士戒、别解脱戒，进行了皈依，符合条件的称为居士，不是见人就叫居士。居士要看够不够居士的格。这个呢，我在这里也不详细讲。佛书甚多，现在有卖的，庙上也有，虽然不太正确，但你们可以去买来参考一下，作为考阅性的研习，领悟内涵之地。领悟什么内涵之地？就是领悟心经的这个内涵的真理，不是叫你直接看文字看表面，就是读诵和识经。认识这个经，只凭认识和读诵是不够的，必须加以悟经。悟经悟什么？悟经中之真理，而证得经中的本来面目，把经中的真正的精髓理解到。比如说我们这里在座的慧辉大德居士，他就是证到了本来面目的境界，证到了明空知觉的境界，有正知正见。那么在此呢，我可以为他印证，确实证道。但虽然是证道了，还得用功，还得从定中入手，随时提起觉照而不执着提起之念。你们今后同样能得到这么一个境界，乃至于希望你们后来居上。